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一起查考你的话语的时间，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意思，能够按着这个真光，我们行在光中，跟随主你自己，让我们越走越光明。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也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进入你自己的真理里边。求主你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罗马书第六章，你放去年好吗？罗马书第六章，
好的，
第一节开始。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罪深罪孽，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复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他活是像神活的。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作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我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我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谢谢。那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讲这些东西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第五章，他曾经第五章第二十节他这样讲，他说律法凡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意思就是说，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凡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他讲了解释说，他怕这些误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这些基督徒就以为说可以仍然在罪中活着，所以呢，保罗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怎样在罪上死呢？在罪上死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基督一同同死。怎样与耶稣基督一同同死呢？就是说要受死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他的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既然蒙恩得救的人一定要在罪上死，在罪上死就是说在受死归于耶稣基督的时间这样呢就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同钉这个十字架。下第三节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死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于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藉着死里归于死，是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他是解释到为什么一个信主的基督徒要受死。记不记得我好几个星期前讲到有两个的源头，一个源头是亚当的源头，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源头。亚当的源头呢是亚当犯罪，所以带来他的后裔每一个都犯罪，因为亚当悖逆。但是耶稣基督因为顺从，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在基督耶稣里的呢都能够依靠他的时候能够行义。咱们从亚当转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耶稣里众人都复活了，怎样由亚当里的时间转到在基督里呢？就是要透过那个洗礼。透过那个洗礼的时间呢就表明我们在罪上死了，因为受洗的时间是浸在这个水里边，是消失了不见了，人家从水里上来了，这个是一个新的人。保罗是这样解释。好，再念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于他的死吗？所以为什么保罗问那个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问这些以弗所的门徒问他是奉谁的名受死？当时的人是施洗约翰的事，所以保罗要他再一次受洗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受洗。原因就是说我们这受洗的是归于基督耶稣，归于基督耶稣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以致我们一举动有新生人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与哪一个人联合就像哪一个人，所以圣经说要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于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藉着死里归于死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死里的目的不单只是说是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不单只是这样，不单只是与主同时同埋葬，也是要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事实上死里不是单单与耶稣同时同埋葬，更重要是要与他同复活。同时同埋葬意思就是说，以前那个的亚当那个的源头呢断绝了，然后与耶稣基督同复活呢就是联想那个的耶稣基督 OK 离开这个亚当与耶稣基督联合，就是脱去那个亚当穿上这个基督， 是这样 ，OK。所以，受洗这个意义就是这样。啊，第六节，因为知道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和他同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间，直到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啊，我停在这里。第六章第六节这个说话是很重要。甚至很多基督徒以为单单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是为我们的罪死，不是单单是为我们的罪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换句话说，我们信了主，受死归于他的名下，要我们的旧人死掉，这样我们的新人呢就能够活出来，不去洗礼，不去与这个耶稣基督同钉的十字架上的时间呢，这个旧人，旧亚当那个旧人呢，就没有洗掉，没有洗掉的时间，这个旧人呢，常常呢就控制我们这个这个新人。所以呢，保罗就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的十字架上，使到这个罪身灭绝，让我们离开这个亚当这个肉体，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这个罪身还没灭绝的时间呢，我们还会顺从这个肉体去犯罪。所以要与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意思就是说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OK?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间，死里复活是有两个的意思，一个意思是现在，另外一个意思是将来。将来呢，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信他不信他，都要从死里复活。当然啦，你信他的复活能够得生，不信他的复活会被定罪。哪里讲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OK， 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经死的人脱离了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掉的时间，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那个复活这个东西呢，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现在的意思，一个是将来。将来呢，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现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是知道我们受洗，受洗，然后洗礼之后呢，是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就这是现在的意思。对，为什么呢？ OK， 这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假如我们信了主，假如我们今天信主，好，我今天信主，好，我们今天就洗礼啦，好了，洗完礼，但是我旧人，这个 symbolically 象征就是说啊，你已经与主同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掉，也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呢，这样呢，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地狱。但是如果耶稣与我们同死呢，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意思就是说，好了，耶稣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地狱， 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跟随耶稣背这个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才能够过这个圣洁生活。如果我们死了你还是过自己，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呢，还是在最终活着。听不听到讲什么东西啊？因为真真正正的死是到死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死，如果真真正的死的时间呢，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了，我们就真是得胜了。一天还没死掉的时间还会犯罪的机会， 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第七节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OK， 好，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先必定与他一同复活。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了，就不再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能再作他的主。在这个第六章第九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念念给我听。这些说话是什么？ 他没有说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他没有讲是复活，是复生。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没有再死。耶稣基督不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以利亚都有叫人从死里复活，以利沙都有叫人从死里复活，耶稣曾经都有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死里复活他不是第一个，以前以利亚、以利沙、耶稣基督叫那个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还要再死，还要再死。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没有再死。你再念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
好，看没看到啊？所以他讲到因为基督基督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不再死。 OK， 死也不能再做他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再死，耶稣基督只能死一次。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摩西发脾气的时间只打那个磐石两次，也他就不能进入应许地。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讲不能够将耶稣基督同重钉十字架，耶稣只可以死一次。摩西发脾气的时间，耶和华吩咐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没有吩咐他用击打。以前在创世纪的时间击打，在民数记的时候再击打，所以他不能够进那个神的国。创世纪击打的时间好像创世纪是七章，你去年了，第十七章第六节。
这样行了。
OK， 所以呢摩西所以那个的创世纪那个的第十七章的时间，他是吩咐那个的他是用杖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出水了。OK， 但是呢后来神吩咐那个摩西要摩西那个吩咐那个磐石，这次不是要来击打那个磐石，但是后来呢摩西呢生气的时间呢他去击打，是民数记是哪里呢？第二十章。你去念那个民数记第二十章。
民数记二十章。
有第一节开始。
正月间，以色列的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对，继续念。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畜生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畜生、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在以色列眼前，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拉水，是因以色列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OK， 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你也看到摩西是打了那个磐石，第二次是两杀。 OK， 水还是流出来，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事情，以致得他没有在神面前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呢摩西和亚伦呢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原因是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原因就是希伯来的作者就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是这个缘故。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你由第一节开始念。
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洗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身若许我们不执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啊，开始就那个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本来是信了主，后来就离开这个福音，离开这个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个人很难得救。这个人就好像是什么？好像第七节里面呢？
就如一块田地，去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就必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继续念下去。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是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好，这里第六章第六节提醒我们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悔改了、懊悔了。OK， 这个懊悔是什么呢？这个第六章第一节，懊悔实行这个信仰的根基来的，很难再将这个根基再立起来，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根基，离开这个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原因就是这个人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摩西将那个用那个杖来击打那个磐石，第二次的时间再去重钉十字架。
可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挺严重的，那个不是很严重的行为。
对，我们觉得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在民数记二十章，神就不给他进去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会思想，为什么击打这个东西会那么严重呢？原因就是说，明明的羞辱耶稣，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样就好像一块田地会受到咒诅，接着就是焚烧，是这个缘故。但是呢，到第九节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然是这样讲，却深信这个希伯来受信的这些圣徒不至于这样，他是近乎得救。原因是什么？原因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他所做的功。当然摩西不能够带以色列进去那个应许地，但是摩西他自己有没有进去应许地啊？当然有啦。 OK，但是在死之前就没有机会进去，死后才有机会。OK， 记不记得耶稣在那个变形山见到什么？见到谁啊？摩西和以利亚，都是在应许地。所以，但是他要在生之前就没有这个福气，见不到，是这个，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然忘记摩西所作的善功。OK， 但只不过是要我们学个功课，就是说，那么严重的东西，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所以不要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 考。回去啊，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从死里复活不再死，就是从死里首先复生，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这个 很重要。他活着是向神活着，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一定要死的？你看，约翰，你看那个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侍奉之前，他是经过死的。我们基督徒也要效法他的榜样，就说先去死的，后学习来侍奉神。一个人没有去洗礼，谈不上侍奉。好了，你说啊，我现在洗了礼了，我怎么去侍奉呢？啊，我告诉你怎么侍奉。一个基督徒首先信主，第二受洗，也第三背着基督十字架来侍奉，来侍奉。如果没有背十字架侍奉呢，我们的侍奉神也不会悦纳。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背着十字架侍奉，意思就是说还是依靠自己的肉体，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意思的服侍，神不喜欢的。你看看看看看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看到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你去年呢，第八章第一节，好，我们看了哈，你再训练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事就不是体贴神的事。怎么随从肉体啊？如果肉体没有被十字架，孩子顺服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会同你讲很多东西，肉体讲的东西同圣经讲的东西是刚刚相反。体贴肉体是体贴随从肉体的，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圣灵的事原文是没有圣这个字，随从灵的是体贴灵的事，灵神是灵，是体贴神的事。总而言之，随从肉体的是体贴什么人的事，随从灵的是体贴神的事。 OK， 好，第六节，体贴肉体呢，这个人就是死；体贴灵呢，乃是生命而且平安。为什么有些人基督徒同我讲说啊，我信了主内心还没有平安呢？原因他是体贴肉体。体贴圣灵的时间呢，神会给你平安的，不单只给你圣灵，而且你有平安。我说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就算你面对苦难，你知道这个苦难不是因为你犯罪 而来的，你知道这个苦难是神要你得荣耀，你内心还有平安。 OK， 好，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我就说 体的肉体不单只是死，不单只没有生命，没有平安，而且与神为仇，不是与神为朋友。所以为什么我说信了主的不单只要洗礼，而且是什么常常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控制对付自己的肉体。我在四面讲道的时间讲到耶稣基督受洗，受洗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使得他能够得胜胜过那个魔鬼的。第一，他是禁食，禁食就是背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肉体说肚子很饿啊，要吃东西啊，哦，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说话。说他背自己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禁食多少天啊？四十天。第二，耶稣基督胜过这个魔鬼的原因，他是被圣灵充满。 OK， 有圣灵的充满。第三，他有圣言的充满。
圣
言的充满，这三件事情使得他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如果耶稣是用这三个方法一起来胜过这个魔鬼，我们更需要依靠背着自己十字架，体贴圣灵，体贴神的话语。 OK，啊？
我说不用去戒食。
不要什么？
我说我们不用去
奉献，
不吃饭吧。
如果你生命里边面对一些东西是你没有能力胜过的，你就要进食了。有些东西你面对一些困难，你过不到这个关，你知道你很需要这个东西，你需要对付这个肉体，就要进食。 OK， 你记不记得当时耶稣在变形山山上撒那的时间，有一个人被鬼附的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打到这些使徒的面前，这些使徒没有能力将他赶出来。原来他问耶稣怎么将这个鬼赶出来，耶稣说这类的鬼你一定要禁止，你为了救这个人你要禁止，你不禁止你没有这个能力赶他出来。禁止就是什么？对付你自己的肉体。 OK， 好，我们就回去。所以给我们看到，被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被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这样去做？你再念，我再看下，如果我们不被十字架，带来什么后果？就是死。第六节。没有生命，没有平安，与神为敌，而且不服从神的律法，也没有能力服从，而且呢不能得到神的释放。有 七件事情啊，是得不到。看不看到七件事情啊？第六节到第八节，看不看到有七件事情啊？体贴肉体的人啊，第一就是死，第一件；第二就是没有生命；第三是没有平安；第四是与神为敌；第五不服神的律；第六没有能力去服；第七得不到神的释放。所以体贴肉体有七件的不好处。OK。好，你念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你们知道。
如果。第八章第九节。
神的灵住在你们心中，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边，你们就不属肉体，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不属肉体就不要体贴肉体，你属于谁就体贴谁。OK， 那么这句说话呢，好像呢都不大清楚，不大清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既然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属于耶稣基督就要体贴耶稣。顺着耶稣的人引导去行。第八章第九节就，如果你再看那个加拉太书呢，你就更清楚了。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二十四到二十五，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
太书，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埋肉体，肉体的邪心死在十字架上。
好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意思啊？按照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意思啊？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罗马书
第八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性私欲同定的十字架上。所以我问题就问，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的人？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是什么意思？凡属基督耶稣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意思？
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的意思，就是有圣灵。
OK， 好了，换句话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有圣灵就是每个信主的人，每个信主都有圣灵，每个信主而且有圣灵的人，这个人是已经什么？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性私欲同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时，这东西是不能够避免。但是为什么一些基督徒说，哦，我信主就可以啦，不需要洗礼啊？圣经说你信了主，有了圣灵住在你里边，你就属于耶稣基督。凡属于耶稣基督的，都要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性私欲同钉就是加上，同钉就是加上。按照罗马书第六章，怎么同钉是加上？
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怎么同钉是加？我们刚刚查了罗马书第六章。
我用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在哪里啊？你连呢？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是灭的人，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所以原来一个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按照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五第六节，洗礼就是把你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到罪身灭绝，将不再作罪的奴仆。如果我不愿意洗礼， 或者死了你之后，我不愿意对付我自己肉体，而我到底是属不属于耶稣基督呢？
那是不真，不是真的心。
对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性施于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不是一次过受死，就是一次过，原来天天要背自己十字架。所以原来背十字架作主的门徒是不能够背你。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你听见一些人讲说，我只是希望做信徒，我不愿意做门徒。讲这些说话的人很可能是没有圣灵，因为圣经说有圣灵的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性之同钉十字架。如果他理智上意念上都不愿意这样去做，他哪里行为上能够做得到？你开什么玩笑？我们教什么东西，先去想，想通了我们才去做。所以原来第二十五节说什么东西啊？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靠圣灵得生，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就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依靠圣灵，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性施于同钉的十字架上。二十四节的前半段，就是二十五节的前半段。二十四节的前半段就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说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人。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性之余同钉十字架，就是当靠圣灵行事。一个是对付肉体，一个是依靠圣灵行事，两件事情都要去做。事实上，我告诉你，保罗在那个，他写了十三本书，都是教会有些问题，或者传道人有些问题，或者提摩太啊、提多啊、腓利门啊，这些同工有问题，所以他写了一些信给教会，写了一些信给个人，来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救恩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去解释四福音里边耶稣讲一些东西我们不明白的东西。我同你看了啊，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讲的东西的时间呢，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我常常听见那些基督徒说，我信耶稣是作信徒，我信耶稣不是作门徒。有没有听见这些东西？我不愿意跟随他，我只是要得永生。你有没有听见人讲这些东西？没有。你有没有听见有些人带你信主祷告的时间，他不是单单要你接受耶稣做基督作你的救主，也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你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不需要做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是单单为我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与我同时，两件都有，不是单单为我死，也是与我同时，对不对？如果他与我同时的时间，他就问了，你愿不愿意与主同时？如果愿意的，在受洗里面表明。好了，洗了你之后，你自己有没有被十字架？被十字架是什么？你喜欢教的东西， 你看了圣经发现神不喜欢你找这些东西，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些东西，你学习来跟随他。同你看那个，先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你看圣经讲什么东西。最后个栏，十九二十节。Yeah.
所以你们要去做万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OK， 你们要去洗什么？
做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没有说十万民做主的信徒啊。圈起来这个门徒这两个字，他要我们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是跟随主耶稣才能够称为门徒。OK， 好，你再写下来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你去念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
25节到35节。
好，那你再来个个马太福音啊，第二十八章啊，第十九节的旁边，作主的门徒，门徒的旁边你写晒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第十年二十五章，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节，三十五。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章。
Yep。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里讲到做门徒的定义，对不对啊？ OK， 做教练了，他讲了三次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一次讲是叫二十六节，第二次讲是二十七节，第三次讲第三十三节，讲到三个不同的定义，怎么做主的门徒。刚刚我们所念的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要这些使徒去，是万里都做主的门徒，不是单单使徒要做主的门徒，要万民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做主的门徒。圣经没有说要我们做主的信徒，要做主的门徒。主的门徒是什么东西呢？就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讲到三方面做主的门徒的定义。第一方面是什么？二十六节说要原文他是他是这里只翻译只是说要爱主胜过其他，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要恨他。原来有些人儿子儿女是好，但是有时儿子儿女使他你不能做门徒。父母是好，有时父母讲些东西是你不能做主的门徒。你到底你愿意听他讲啊，还是听主讲？夫妻是好，夫妻关系是好， 但有时有些丈夫讲一些东西使他妻子的不能够作主的门徒，当然也有一些妻子讲一些东西使他丈夫不能作主的门徒。两夫妻的关系是很好的，应该夫子的关系应该很好的，但是有时父亲教一些东西讲一些东西使他这个儿子不能作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恨这活恨这些东西，任何东西使到我不能作主的门徒的东西我都要恨恶，是这个意思。二十七节，
犯我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背自己十字架，背十字架是没有办法，背十字架的第一步是什么？
背十字架的第一步
呀、yeah.受洗 ，OK， 哇，你很聪明啊 ，OK， 哦，很多人都不知道 ，OK， 然后洗了礼之后呢，洗了礼之后就看圣经，看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能够对付这件事情，依靠圣灵你去做出来，既然靠圣灵得生，又靠圣灵显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凡是有圣灵的人。都要将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性施于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才能跟到主，不背十字架跟不到主。 OK， 好，二十八节他是用一个例子，用两个例子来解释，用一个是盖房子，一个是打仗的例子。你念呢？二十八节。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不先坐下，算计费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一万兵去领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别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不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
就没看明白
啊。那不明白，
他这个比喻和他后来这句话有什么关系？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如果我刚刚讲，我说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讲的话语，如果这些门徒是明白，保罗就不需要写十三本书来解释这些东西。保罗写那个十三本书，对付教会的问题，对付个人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讲的东西。那你刚刚讲说 哪一个不明白，哪一句说话不明白，
他就是两个比喻和他后来做的这个总结。
好，你先看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
要盖楼，
盖楼比喻是
要
先计划好，你盖楼的时间，他要你先找什么东西啊？
先去计算好我要花多少钱，然后我再盖多大我才开始盖，否则的话，打完地基不能完工。
这 OK，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先计算要花费多少钱呢？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照我的理解，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先要做好规划计划。
OK， 换句话说，我盖一座楼，我要知道哦，要二十万的，三十万的，你看一。你说哦，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要盖成四十万，哦，你开什么玩笑？你的资产只可以有二十万，你资产二十万，你不能够盖一个房子，是超过你自己能够承担。你自己不能够承担，原来孩子去盖，你盖了一半，你不能够盖完，因为你没有这个钱来盖完。所以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先计算到底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好，我同学姐，你同你思想的东西啊，房子好不好？房子好啦，对不对？房子还是好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好的东西要不要你付一点点代价？那好像年轻人，年轻人说、哦、我不要房子，为什么不要房子、啊、他觉得父亲有房子嘛，为什么自己付钱？他等父亲死掉我就有了嘛。但是如果你父亲没有房子给你，你想都没有想这些东西，你第一你知道父亲不会给你房子，你父亲是很穷，你就已经不会想这个念头。你要房子的，你就每个月本来说啊，我要看电影啊，我要去餐馆去吃好的东西啊，你就说好，对不起了，这东西本来我每天去外边吃东西的，现在我不可以了。coffee 是每天是 coffee 是5块钱的，现在我要省下来，好，5块钱一天，300天，假如哈300天，1500块钱，咦？1500块钱是一年可以省下来，四年是15000块钱，他自己会选，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他要牺牲什么东西啊？牺牲一天一杯 coffee。或者他是说啊，现在我是去，我不是去 second cup 去买 coffee， second cup 是5块钱，哎，我去西北买什么啊？啊，天马顿，我去买一罐啊，这种自己来，现在自己会选一选。你不能够说我又要带房子，又要享受，你自己要自选，到底你要享受啊？还是要房子，你自己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清不清楚啊？他用盖房子这些东西是花费多少，意思是说花费多少是包括什么东西啊？你积存有多少，你自己没有算过的，你自己去哦，每天晚上你去看电影，看电影又去外面吃饭，也每一天都花成100块钱，你赚钱自己赚，一天赚200块钱，花100块钱，原来说我不需要付房租，我住在爸爸的家。当然你是这样想，但如果你知道你父亲没有房子给你的时间，你就自己好好去自选。你问自己要不要房子，你要房子的，你自己好好去自选。你自选是自选，还要自选什么？一年之后你要给那个 property tax， 付那个地税。还有要留下一点点钱，有维修那个油漆，有你要花钱要维补那些东西。哦，说我不知道要这样，你开什么玩笑？你买房子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好了，同样，那个第33节说，这样你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什么东西啊？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撇下你的 coffee， 不撇下你看电影，你就买不到房子。
哦，那就意思就是说，要做我的门徒的话，就有可能把所有世界的一切都要放弃。
那
想一想，要不要做我的门徒？
那听到这里，我跟你思想一个问题。你有房子，你知道房子好，有什么好啊？我年老的时间。年老的时间我没有赚钱的能力，我可以租，no， 不需要卖。我你年纪大，你不要租吗？你还要租啊？你可以说我分租 basement， 分租留下，我叫留下一个房两个房间，我给一些学生，我可以赚一点钱来养我。你房子是有好处，这个是没有话讲。但是要买这个房子或者盖这个房子的时间，每个人都会付一点点的代价。你没有可能说天跌下来5万块钱给你，你就拿当费嘛？你作梦啊！清不清楚啊？你一定要自己存那些钱下来。你存那些钱下来的时间，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好，我想请问你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做主的门徒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时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做主的门徒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时间，他也不会做主的门徒。有没有人告诉我，在马太福音哪里讲到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好处？ 你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同一个孩子讲，你说啊，存了点钱啊，不要花钱去看电影啊，不花这个钱去去餐馆天天去吃好的东西啊，你可以去 save 买一个 stick 回来自己煮啊，是十分之一的价钱啊，你信不信主啊？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想到那个房子的好处的时间，他又不会听你的讲，他还是天天去外面吃东西，也天天去买 coffee， 不是买一杯，他可能买三杯。第一，他知道，第一他不需要付房租 ，OK。第二，他不需要付 property tax。他说：“妈妈，你讲的东西是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不懂你讲什么东西。”但是你讲到，哎，到你年老的时间呢，你没有赚钱的能力了，你没有赚钱能力，你将来住在哪里？爸爸死掉了，爸爸又没有房子了，你住在街上啊？你要他想象到将来的事呢，诶，他很可能说哈，可能我要存一点点钱。OK， 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然后你看那个马太福音，讲到那个嘅撇啥东西得到什么好处，在那个嘅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OK， 十九章第十六节到三十节。你在那个的作门徒的那个旁边，这那个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作主的门徒的代价的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九章什么第十六节到三十节。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东西连起来，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主的门徒，不会觉得要要求求做主的门徒，而且是翻天起地的做主的门徒。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圣经，连着一起你没有看圣经，你说哇，信耶稣要受苦受得那么痛苦，你干嘛？他先说哎呀，原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存钱，要买房子那么辛苦，你干嘛？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个房子将来给你什么养老啊？听不听着讲什么东西啊？你想到养老的时候，好，我愿意受一点点苦处。现在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好，帮我去念，你要帮我去念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慢慢去念哈。如果念到什么东西不明白，就停下来问。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
还小几了有点。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
OK。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
假见证。
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那听到这里，你愿意做完全人？你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做哪个的？这个做完全人那个旁边你写下来第五章四十八节，不需要写马太，因为现在是马太福音了嘛，对不对？写做完全人这个旁边你写五章四十八节，你看天父对我们要求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五章四十八节，
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第五章四十八节。
第马太福音第五章。
对。
四十八节。
对。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听到这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是完全的。天父要求跟随他的人是完全。完全是什么？就是作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就是完全，因为主是完全。你学习主耶稣你就完全，你不学习主耶稣你就不完全。清不清楚这样的东西啊？意思是说，天父是要求每一个儿子儿女都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被自己十字架，这样就完全了。所以完全这些东西是没有选择的，是主要求我们是这样的。每一个儿子儿女都是父母是这样要求。OK， 现在如果我们不懂看这些圣经的时间，说啊，我不需要完全了，不需要完全，你是违背圣经。圣经说你神是完全的，你要向他完全，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要求圣灵帮助你能够完全。好，你我再回去马太福音第19:21。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听到这里哈，第22，这个人回应是什么？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听到这里，很多人都是看见这些东西，听见这些话就忧忧愁愁，原因这些人不会听到。你再念给我听，21，他对我有要求的时间，他给你什么东西给我？你再念，了了先听我讲，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天父对我们要求是很高，但是他给的东西给我是什么？是高不高？你做个比较。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
进去。我说第21。
耶稣说，你若做完全人，
你若愿意，
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
好，还要跟随他。第21，你看到什么东西？如果21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的收场是同那个22的收场一样，是忧忧愁愁离开。21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
OK， 第一点，还要看到什么东西？是一个选择，愿不愿意，对不对啊？好，你看到第一个，很好。第二看到什么东西呢？
还要来跟随
他，还要看那个什么东西呢？意思是说，变卖这些东西，你给穷人还不够，还要来跟随他，对不对啊？耶，变卖这些东西来跟随他，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变卖东西来跟随你再变卖东西来跟随耶稣，你再那个变卖东西。分给穷人，这些东西就这个旁边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就是说21的可以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这就是说你写下来8:9是哥林多后书，你帮我去念呢？哥林多后书8:9，你看耶稣基督他这样去要求我们的时间，他自己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去做 ？OK， 哥林多后书8:9，你找到吗？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他有没有变卖？他有啦。意思说，耶稣基督要求我什么东西，他自己又没有交给我看。所以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什么呢？马太福音第19:21。很多地上的老师，他要求你做些东西，他自己都没有去做。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从来不会要求你做些东西。啊，要求你去背十字架，然后他自己不背十字架。要求你变卖东西分给穷人，也他自己的享受，他不会这样。有些这样，他不是个好的老师。同样，一个父母，他要求儿子儿女啊，存那些钱下来啊，然后可以将来买房子啊，他自己一定有房子，他讲这些话的人，然后他自己要花费，就要求你剩下一些钱出来，这个是什么教导？这个教导儿子儿女不会听的。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我们教导人一些东西的时间，你继续教给我看。 所以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来什么东西？写下来马太福音19:21，对不对？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你要做完全变卖你的财产。
OK。
好像很少能做到。
OK， 对啊，原因我们不明白这些说是讲什么东西吗？啊，所以我就问了，二世界你还看到什么东西？第一，你看到是愿意不愿意，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没有强迫我们，第一，对不对？他说你愿意做完全人，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没有人勉强你的，你而且你做这个选择是甘心乐意的，如果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就做不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好，第二，你看到还要跟随他，跟随他什么东西啊？跟随他，哎，我刚刚说写下来哥林多后书8:9，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去做8:9，8:9是很小部分啊。耶稣基督有没有钉十字架为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为我们受苦啊？受辱骂，受人鞭打，有没有啊？受到很多不同的痛苦啊！耶稣基督不是犯罪受这个痛苦啊！我们很多时间受痛苦是因为我们犯罪，耶稣基督受痛苦不是他犯罪啊！你要弄清楚这个东西。好，还要跟住他。第三件事，你看到什么东西啊？马太福音19:21，你看到什么东西啊？梁桂球，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你看没看到他所看到啊？你愿不愿意？第二。愿不愿意跟随他？第三，看到什么？
看到必有财宝在天上。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很多人看不到啊，应该去问。来，留心听啊，留心听啊。这个财主，22，你听，你再念22给我听。拿下人
言。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他忧忧愁愁走了。解释他为什么要求求，应该我们是什么翻翻试试的继续去问他，不应该是要要求求的走，应该问他什么东西啊？你说如果我变卖我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说就有财宝在天上，应该问你到底在天上给我什么财宝，不应该说要要求求离开什么季节。你刚刚问个问题是什么？你要计算花费多少？清不清楚省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怎么计算，好不好？一个晓得去买房子的人都晓得去这样计算。假如那很简单，你去解释了哈。假如这个房子是100块钱，假如100块钱。这个房子是100块钱，如果你记得10块钱拿当 payment， 这是 10%， 然后呢每个月你可以剩下来1块钱来存钱，然后呢拿3块钱每个月有 saving 1块钱，每个月有3块钱，有3块钱是啊付了个 mortgage， 20% 了吗 ？OK， 3块钱付了个 mortgage，OK，、okay? 然后呢，加拿大那个税呢是很高的，4块钱是付税，货到了是付税，1块钱 saving， 剩下的2块钱。是汽车啊，食物啊，卡 ，OK， 是你用。你看到啊，哈，房子是，房子是100块钱，现在是100块钱，50年之后到你退休的时间，这个100块钱的房子，很可能变为。1000块钱 ，OK， 这算了。我每一个月存起来3块钱，你付那个 mortgage， 如果我不付那个 mortgage， 我这个三块钱的钱很可能吃很好的食物，买很漂亮的汽车。过了五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你没有能力再赚钱了，你现在可以赚钱了吗？五十年之后你没有能力赚钱了，这个一百块钱的房子五十年之后可以变为一千块钱 10 times。 但是如果你将那个钱不去买房子，三块钱存起来，三块钱存起来，五十年永远都存不到这个一千块钱。我很想为什么呢？啊？啊 ，Ron？ OK。什么是积蓄呢？他说：“现在我受一点点的苦楚，吃的不是很好的食物，买的汽车不是很好的汽车，但是呢，我五十年之后呢，我的房子呢就供完了，而且呢，我有一千块钱。”他算过，好，我愿现在受这个苦，我愿意受，清不清楚啊？这就是积蓄。
嗯，你就是积在天上才到。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先讲这个东西了，马太福音19章。哦，他要我变卖我现在地上所有的，但是他是个财主啊，啊，我变卖这个东西所有的，但是如果我不变卖。当我死的一天，我可不可以拿这个房子上天堂？这东西还是留下来，也对我没有什么益处。你不能够将这个房子搬迁去的天上，这个房子是暂时的东西。你的计算愿不愿意用地上暂时的东西来换取永恒？不是讲到五十年之后，我是讲到永远之后，永远之后那个好处。他就没有想到这个永远的东西，他只是想到什么？圣经说，因为他产业很多，产业很多是现在的产业，是暂时的产业，不是讲的天上的产业。他而且他没有想到天上的东西，而且人不买房子是不想到五十年之后的东西。
那假如说
OK，
我们都现在不变卖财产分给穷人，还能不能进天堂？他说：“如果你要做完全，那说如果你不变卖你所有的话，你就不是完全人了。那不是完全人呢，死后还能进天堂吗？
还可以，因为进天国，进天国是不是要你要卖房子才能够进天国？
那是一个个案。
OK， 但是呢，你进了天国的时间呢，你失去很多东西。”同样，我再讲，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地上，他单单叫信徒，要主的恩典，不愿意给出来，我也不愿意跟他，很可能到一个地步，他会离开神，因为他只是到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救恩，其他恩典我不要，要说我很有钱，我不需要你的恩典，我只是要永生，很可能到一个地步，他又不信主。
但是我看好像我看见的没几个人变卖他财产分给穷人，而且没有一个。
其实好多是留给自己孩子的，但是我觉得神对每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要是说
没有说，
那
你要觉得神有要求你把财产卖了去捐，你不去卖，那你是不去。
对呀、啊，可是神
但是很多时候神并没有要求你。
OK， 那 OK 等等啦，我们是念还没念完，念完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OK， 好，23节。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
为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呢、啊？
因为他不能变卖他财产，不是？”这不是说明了吗？
No 原财主进天国是，我告诉你，如果他有积蓄，他要小心去积蓄，他会去变卖。有人去变卖，你不要说没有人变卖，标记有变卖，标记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标记变卖他很多的，他不愿意全部给他的儿子。
那
OK， Warren Buffett 有这样子做，你不要说没有。OK， 原因这些人有想过，他想过是什么东西呢？他想过他给你全部给你那个孩子啊，孩子不能够不定能够承受这个东西，而且会害死了他。Bill Gates 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有钱， Bill Gates 是很穷的， Bill Gates 在那个 garage 里面开那个公司。
对啊，可是我记得以前就是耶稣不说了一个有个什么寡妇什么玩意儿，
OK，
他只有两块钱还是两个，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所有的，
对对对，
比尔盖茨不一样，比尔盖茨捐了太多对他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啊，对不对？他捐100万跟200万对他对老百姓来说，对普通的穷人来说是很多，对不对？
对，
所以他这捐对他没什么影响，
对，也照样有那种很有钱还铁公鸡一毛不拔，
那他肯定那就更进不了天堂了，
去夺别人，
那就更进不了，那他儿子就不用说
了。好了好了，那你就看了啊，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没有说财主不能进天国，他说是难。难是什么啊？难就难在如果他的眼光单单看他的产业，没有看到天上主会给他什么东西，这就难了。但如果他的眼光一看到，他说哎，地上的东西是小事，天上东西是重要，他一看到有这个亮光时间就不难了。一看到哎，全部都是眼光，眼光到底你看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刚刚我问你看到什么东西，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跟随，是一个天上的一个好处，你看到就可以了，你看不到就很难了。你自选你想哎呀，我很放心吃好的东西，你说每天不能够去餐馆吃东西，我很放心开漂亮的汽车，你说不能够开汽车要全钱来买房子，我不愿意，就很难了。
是
OK， 完全是大夫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要看个细节。
那你这样就互相矛盾了，是这样。那为什么基督他耶稣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东西出来？
OK，
他举的那个例子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念他举例子最大的意思了。OK， 这个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啊，很多人看圣经时没有问这个问题就乱看了。OK， 好，27节。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OK， 25节。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所以他就问了，有这样。谁能得救啊？哎，你看了哇，这个财主他说什么东西啊？第20节，教练。
26节。
20节。
哦，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
他是讲方话，到哪里要遵守啊？他说什么东西啊？第20节，他说：“这些我都遵守，这些包包括为19节了，爱人如己啊，到哪里要找得到啊？”如果爱人如己，这个人没有东西吃，你爱他好像爱人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他点点东西吃？他说他全部都叫了，他讲方话，他没有叫得到，他是乱讲，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他如果他承认自己的罪，说主啊，我没有叫得到，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啊？我愿意叫得到。哎，这就不同了，他觉得他自己叫得到，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对呀、啊，那他是不是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的所有？那是不是这个也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呢
？No，
你怎么样表现你爱人如己？你的具体的行为是什么呢
？No， 也问题不是这样。问题他问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问错了。16节，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不是靠善事得永生，这个很骄傲。为什么啊？他觉得。你在四六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四六节的旁边你写下来20节，他觉得这些善事我已经照得到了，我不去上天堂，谁上天堂啊？这个是蛮骄傲啊，我告诉你啊。他问是问什么东西啊？没有说我应该怎么去相信你才能够进天国，他说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而且他觉得这些善事跟完全照得到了。耶稣是讲到他的弱点，他的弱点就是什么？他很爱他的钱财，不爱主。 你要不爱穷人，没有爱人留情。耶稣用这些东西来对付他，要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律法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也将这个律法讲给他们，他遵守不到，要他谦卑，他没有谦卑，反而要要求求离开耶稣。他没有谦卑啊，因为他要谦卑应该问怎么能够得救。门徒就很聪明啊，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觉得稀奇了，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又不明白，因为门徒不能够看人的内心，耶稣是看到他的内心，耶稣看到这个内心是爱这个钱财多过爱一切，而且耶稣看到他的内心是蛮骄傲，觉得他自己是什么都找得到，所以耶稣说你越愿意做完全人，他觉得他自己完全了，耶稣说你不完全了，所以耶稣说你愿意 做完全人就要变卖这些东西，我看你完不完全，他觉得自己完全，耶稣说你不完全，耶稣说你不完全不是单单一件事情不完全，很多事情不完全，只不过是用一件事情来指出他看他不完全，原因他爱钱多过爱人。
但是我翻在这里，你看吧。
OK。
他，我觉得耶稣在这里有点矛盾哈。
OK， 哪里？
耶稣问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是一位是善的。啊”他已经告诉这个财主了：“你若进入永生，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他告诉这个财主说：“你要想进入永生，你是要遵守诫命，你不是要。”好像没有说到要信这个问题，他还是提到了遵守诫命，遵守诫命是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光是信的问题。
OK，
对吧？
Yes。 为什么你说有矛盾呢？
我觉得
是没有矛盾呢。原因是什么？原因他问个问题的时间，那个 presupposition， 他的大前提是什么？我觉得是靠善事能够进到天国。也是说好，你觉得靠善事能够进天国，好，我就将这个善事的要求告诉你，我看你进不进到天国，你进不到。他觉得靠行善能够进到天国，他觉得他自己很完全了、啊。他没有完全，他离完全差很远，他觉得自己是很完全，他自己欺哄自己。耶稣就将这个律法的要求讲给他听，要他知道自己是不完全，但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不完全。清不清楚什么东西？耶稣没有啊。有啦，听到这里哈，这个人是以为是靠行为能够得救，靠行为就是靠行为了，这个人觉得是靠行为能够遵守。
耶稣跟他的回答是你若要求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不就是遵守立法吗？就是你说的吗？
对，
那说明这个人没有说
虚词。No， 你留心听啊，留心听啊，留心听。因为这个人，
遵守不了。
那这个人呢，不觉得是因信得救。这人不觉得是因信得救，这人觉得是因为因行为得救。你觉得是因行为得救吗？耶稣就说：“好，我告诉你，行为是这样，你不能得救。清不清楚？你还耶稣很聪明啊！你用这个量器，你用这个标准来讲，好，耶稣将个标准讲给你看，你就跌倒了。但是如果耶稣在那时候说，嗱，你先听我再讲给你听，这个人觉得是因。”行为得救，如果耶稣因信得救，讲给他听，他就藐视这个东西，他就我觉得很好，还没解决到他的难处，解决他的软弱，指出他的软弱。你觉得你因行为得救，你觉得我从小已经找得到，你是欺骗人，你是欺骗自己，你没有找得到。
那就是说。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遵守诫命是没有人能做到的。
对，
犹太人
耶稣没有说，
你就说耶稣说是反话。
对，
这个意思。
对，要不是说反话，那留心听，你觉得是因行为得救，耶稣说好了，我就按着你所讲来定你个罪， 你告诉我，你按着这个行为，变卖这个车，你能够见到天国吗？你悠悠愁愁离开，你都见不到天国，对不对啊？耶稣没有将这个东西讲给他对付他，他蛮骄傲，觉得自己是能够进到天国，靠着自己的钱财，靠自己的行为啊，看到吗？看不看到他什么东西啊？如果耶稣说啊，劝他啊，不要因行为啊，要因信心啊，他还不看到自己的行为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他在他的行为啊，离开完全了，离很远了，朋友。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耶稣的行为就可以了，耶稣有没有变坏？耶稣自己有没有变坏？
他没有财产。
耶稣没有财产，你刚刚过年到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什么东西啊？天上没有财产，他天上很多财产，他骗上这些东西来的，你救我们这些罪人了。哎呀，开什么玩笑？他没有财产。哎呀呀，哎。如果耶稣没有财产，他哪里将天上的东西给我啊？他给什么东西啊？他是个穷人，穷人哪里能够东西给我啊？你再讲给我听，他有没有财产？天从天上的天，地从地上，一切都是他的，他都没有财产啊！你真是开玩笑。哦，你不是抢婚了？你是抢窝烟给我了？哎呀呀，你讲什么东西啊？取剑，你讲放吧，哦，没有财产，你如果他没有财产，我没有财产，今天我不要交加干净净了，哦，这样。
我指耶稣在地上没有财产，他的财产在天上。
原因他骗杀，他不要，他骗杀，所以他要求我们要骗杀地上的东西，来追求天上的东西，他没有，哎呦哟，哎呦，啊？
他没有财宝在天上，我们天上的财宝我们看不见，摸不到。我怎么相信那个财宝放在天上呢？
呀、OK， 信耶稣，信耶稣，那你先听啊，信耶稣有永生。我见到每一个信耶稣都有死掉，你见到他复活吗？
没有。
我就是凭这个信心来信这些东西，如果你这个信心都不能够信的，你还没信耶稣。阳气你见到吗？阳气我没有见到，但是我呼吸是阳气，没有阳气我会死掉，很多东西我是见不到的。好像孩子说，现在我要玩电脑，你说不要玩电脑好好念书，我说我看不到念书有什么好处，到你看到的时间了，你后悔啊。我们不能够讲解这东西啊。OK，
读书的好处是看到周围身边的人念完书，都上大学有好处。
哦，不一定啊，你看 Bill Gates 都没有念书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讲这些东西了哇，讲这些东西是不信主的人，讲这些东西。因为保罗常常讲什么东西啊？我们的信心，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你帮我去念呢？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后书第七节。你凭着见到，你不需要信啦。It's a long way to go。圣经里面的教导东西不是凭着眼见的，是凭着信心的，凭着你所听见的。你听见，你相信他。好，那再回去，你还没念完这些东西。门徒听见这话，门徒没有悠悠愁愁离开。门徒听见这话，门徒觉得稀奇得很。门徒稀奇得很的时间，还继续问他这样，谁能得救呢？他不明白的东西，他去问，问到明白，明白为止。好，26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你们
他们是谁啊？是门徒了。OK， 这样财主债不债了？已经不债了。所以财主就没有听见下边这些东西了啊。啊，
在人就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意思是说，得救在人是不能，得救在神凡事都能。如果神要你得救，他可以帮助你。这个人是靠自己悠悠愁愁离开，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靠自己的产业，他看眼前的东西，没有看神来帮助他。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人，他蛮骄傲的来到耶稣面前，我行什么善事能够承受永生？而且他说，我从小已经教了。耶稣说，你没有教导，耶稣没有说你说谎，耶稣再讲，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你就变卖所有。他不能够变卖，他都没有爱人如己。 OK， 啊，再念27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你们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那看到了哦，彼得第27节是回应第21节。彼得是不是单单听见要撇下的分给穷人？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彼得是这个渔夫，有没有撇下的？是王，就是他一切的啦。这个王就是帮助他生计，每天的生活的费用啦。 OK， 彼得是撇下这个东西，撇下谋生的技能。彼得是撇下这个谋生的技能，对不对啊？然后呢，彼得不是单单看到这个东西，彼得看到什么？他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他讲将来会得什么，是不是回应耶稣在21节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彼得说，我要知道将来我得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还没见到嘛，我还没见到，我要听听他到底讲给我听，到底我得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啊？好，耶稣讲什么东西啊？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为什么耶稣说要实在告诉你？为什么要实在这个东西？为什么耶稣不是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为什么讲实在？加这个实在这两个字放进去，原因是什么？
预言。
我知道，我梁桂球为什么他也叫实在这个字？
因为他们都不信。
原因个个都是凭眼见。我实在告诉你，就说你现在见不到，但是是真的。否则为什么是实在？你告诉你就告诉啦。哎，如果我告诉你东西，我觉得你相信的，我不是在实在。我告诉你，意思就说我知道你会相信，我就告诉你。但是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就实在告诉你，你真正要相信了，不要凭着眼见。实在这个字圈起来，你写5章7节，哥林多后书5章7节。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要凭着信心。信心就说，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才信啊，不是，如果是不是真的就不信啊。清不清楚啊？这个是很好啦，我觉得耶稣只知道我们的内心了，他讲这些东西我们不定会相信，所以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跟从我的人是不是第21节是跟从啊？ Right？ 你们还要跟从了吗？你们还要跟从我吗？ OK， 好，去年呢，对不对啊？所以实在的这个写下来，哥林多后书5章7节。我实在的告诉你，意思是说我讲的东西是真的，你不要凭着眼见，眼见现在还没见得到，但是将来你见到了，要凭信心。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随我的人，在这个写下来， 第十九章二十一节，你不是跟随我们才是跟随呢，你还要跟随我吗？好了，然后他讲到我们也已经撇，我们已经撇下所有了，撇下所有的旁边，第二十七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十九章二十一节，可以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好了，将来还要得什么呢？将来还要得什么那个地方呢？你也要写下来，十九章二十一节，还要得什么？就是在有彩排在天上，到底我得着什么？就是彩排，就是抽运气的问题。 OK， 好了，你二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他停在这里，耶稣坐的宝座代表他是什么啊？他是王，王从坐在那个宝座上，然后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撇下地上所有，能够作王。他问了吗？你得什么吗？你真的作王？我想请问你，宝座是有什么东西？这个宝座是一个王建造的宝座，有钻石，有宝石。难道你撇下的东西给主给你的东西还多？如果你撇下的东西是比你从主身上得的东西还多的，你就不要撇下了，你好好享受你自己有的东西了，对不对？撇下你干嘛？这是亏本的东西。如果买个房子，现在买个房子100块钱，50年之后变为50块钱，你买来干嘛？你租房子了嘛？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买来干嘛？你变卖来干嘛？你跟随耶稣来干嘛？如果得的东西是给你，失去的东西还小。所以圣经说，做主的门徒要什么？献祭代价，祭献代价。你献一献，你失去什么东西？你献一献，你得了什么东西？你不献，你跟不到啊。所以我说，为什么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三十五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九章，不要单单看那些做门徒哇那么痛苦，你要宣一宣，你得到什么好处？你没有宣，你谈不上跟随耶稣啊！你讲什么东西跟随耶稣啊？啊，跟随耶稣很痛苦，没有痛苦啊！你得个福气啊，是给你失去的东西更多啊！所以这些门徒啊，是甘心乐意，还有再念下去还没念完，你再念那个二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你要作王 ，OK？ 作法官，能够审判人，一个好的工作。二十九节。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留住百倍。
你为我撇下100块钱，他给你100倍，100倍是多少钱呢？10000块钱。你撇下100块钱，我给你10000块钱。你撇下1块钱，我给你100块钱。见撇不撇下？你算过好，但是问题你还没见到啊，你凭着信心啊。为什么如果这个人看到的时间，为什么他会要要求求离开？不应该要求离开，应该还是学这些门徒问到底你给我什么东西，弄清楚这个问题。
现在也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矛盾。
OK， 有什么矛盾呢？
他说神就是人不能，我记得以前好像上一次听那个就是牧师那个怎么查经的时候，好像查过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口上说，口上叫什么来着，
口上承认
、对对对，然后又说过一个，就是光是口说没有行为，对吧？所以把连贯起来看， 所以既要信吃还有行为，对不对？就是把它连贯起来看这个意思。但如果照这里说的话，好像又否定了这个应当我喝饮吗？又否定了这个行为，就是只说心理。
没有否定那个行为啊，对不起啊，没有否定的行为啊。
对呀、啊，那他做善事，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行为吧。
对。你个善事的行为是因为你相信这个说话，你给我100倍好我去做、
嗯、
你开什么玩笑，这个 我这个行为是凭着这个信心的，你说给我100倍我甘心乐意，我支上个大将我去做，我这个行为是有信心的，在背后不是说哎呀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你什么应许，你去做了，你变白痴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就是就这个行为，这些是行为，但是行为同信心是并行。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是因为计算我在天上能得的更多，我才比如说去帮助别人或者抛弃别人，好像这就不是真正去爱别人，是爱我自己多过爱别人。因为我想以后
OK， 那停在这里，那你讲这个对，圣经说什么？你转念，转念是九节。
19节，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你有没有听到这些说是什么意思啊？爱人如己，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怎么去爱人？
不是关键，我是为了计算我天上的财
富。什么东西？太阳，我们离开。想什么东西？
如果是我是说，因为我的行为是因为。耶稣跟我说了，如果我投资1块钱，我在天上能得到100块钱。
Yeah.
我投资100块，我得到1000块钱。
Yeah.
我是因为这样的话，我才抛弃这100块钱，
对，
或者抛弃1块钱。
Yeah.
那是因为我是爱自己，超过了爱别人，
对，
而不是说爱人，
对，
对不对？
来，听在这里哈。
永远爱别人，不可能超过爱自己。
对，但是他说是爱人如己
呢。听在这里，听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也不需要永生。
我说的不是说
但停在这里，你再留心听我讲解的，我相信你不明白这爱自己这些东西、
嗯、
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谈不相信耶稣，如果不爱自己，杀地狱就杀地狱了、
嗯、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要爱自己的生命，你才要这个永生、
嗯、
OK， 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你跟他谈什么东西都浪费时间。第一，信耶稣的人是爱自己的人，你都不谈不上自己爱自己的时间，自根堕落的时间救不到我这个人。我要爱自己，我要爱永生，我要爱将来的生计。如果你这个孩子你要他念书，他说我不爱自己，我要自己是 street people homeless people， 我要叫我要流浪汉。你如果他要流浪汉，你讲什么东西都浪费时间，他是自根堕落。你不要开玩笑啊，你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这个人是完全是没有用啊。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神爱世人，他为你牺牲，你说我不爱自己，你爱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你爱我干嘛？哦，你谈什么东西啊？大前提就是要爱自己。我再讲个东西给你听啊，在飞机上啊，你听见一个空中小姐说什么东西啊？没有氧气的时间，这个氧气带会下来，你先帮助自己，原来才帮你的孩子。你自己帮你把你的死掉，你怎么帮别人？开什么玩笑？你不能够救自己，你怎么救其他人？这个很重要的道理，耶稣从天上下来。救我们就是要我们爱自己，爱自己的命，你要救自己的命。你开什么玩笑不爱自己、啊、很清高，很多人讲的这个东西很清高啊。我就跟你讲一些东西，十章第六节，希伯来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凡到神面前来的都要不单要信有神，而且相信神是想起那些寻找他的人。我是寻找他，他怎么吩咐我找什么东西，我就找什么东西，我就能够寻见他，我能够得到他的福气，这就是信心。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们俩不是，假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 你们俩同时掉到水里面，现在有一个救生衣，你把这个救生衣给自己穿，还是说给那个非基督徒穿？假如说有一个必须有一个人要死，
第一反应肯定是抢自己手里，但是可能想完了之后会给别人让别人死。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先爱自己，先救自己的命。
那道理是，
但是你肯定会去为了他的，真的，你要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让他去。
啊，来，我知道。
应该情愿的吗？还是说你没有办法？还是你心甘情愿？如果
你肯定是有思想斗争的。
但是你想想，我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个那个故事，他是讲那个铁达尼泰坦尼克号的沉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个英国的牧师，他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他还就是说还在掉水里面，在冰冷的水里面还在向其他人讲道，最后呢，他是把他自己的救生衣给别人，为什么？他的理由不是说挣扎，他的理由是说我死了，我今天晚上我就能上天堂，但是没有信的人呢？他们还没有机会进天堂，所以他们应该穿救生衣。
那如果他是凭着这个信心讲这些东西，他讲这些东西有价值。
对。
OK， 他是凭着信心，他讲这些东西凭着信心。
那他真的是。
他是凭着信心，他不是凭着什么东西，凭着什么信心呢？等你看见我这件事就为你牺牲，等你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他是有目的。我看见他这个人还没相信。希望他全握的时间有机会相信，
对，
他存着这个信心来找可以，但是如果单单说哦两个人死掉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很难答你个问，这个东西我可以了解。 OK， 但再讲回去，再讲回去一个东西，就说很多人觉得是什么呢？你帮我串联那个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很多基督徒觉得他说我信耶稣就有永生，没有讲到信耶稣要有了永生之后要善行，要行善。以弗所书使徒行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八到第十节，
第二章第八节，
对，
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赐的，乃是神所赐的。
转念呢？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了，到九节好了。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说信了主得救的人要行善呢、啊？要背十字架，要作主的门徒啊，要跟随他啊。但跟随他的时间，跟随他一定要撇下一些东西才能跟随他的。你不愿意撇下东西，你跟不到，因为耶稣就是常常撇下。我是讲这个道理，但撇下之前一定要咨询大家，到底你失掉什么东西，而且你得了什么东西。这个财主只知道他失掉，没有知道他得着。门徒就问，将来我得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心。信心是大什么东西啊？作门徒一定要付代价。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现在教会不是要万民作主的门徒，现在教会是要万民作主的信徒，所以这些人是无力无徒，没有按照圣经的吩咐，原来讲的很多东西很难很难，原来都没有看到圣经是讲什么东西。连要求连祷告说主啊我找不到啊，主你帮助我，连这个祷告都不这样讲，总而言之说哎，这些东西与我没有关系。大部分基督说这些东西与我没有关系，原来他称呼说主啊你是主，耶稣说我不是你的主。哦，对呀、啊，这样如果是这样啊，就很可能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教会，原来耶稣说不认识我，原来我自己都不认识他，而且这个财主一样，悠悠愁愁离开。这个财主悠悠愁愁离开，没有听到什么啊？你会再着保着？门徒说：哎，如果撇下东西，我得了什么东西？耶稣说：你撇下一件东西，我给你一百件。 变成一个房子，我给你一百个房子。在天上带什么东西啊？你能够坐在宝座上，用一同作王。哦，这些东西每一个人要自己思想啊，到底我为主撇下什么东西呢？又不要理其他啊，两个主撇下什么东西，我撇下东西，你不要理其他人，与你没有关系，你自己去撇下。你不要理说啊，我看看两个主撇下什么东西，我就撇下。这个东西是与你没有关系，对不对？而且他念不念书与你没有关系，他买不买房子与你没有关系，对不对？是你自己去找自己找个道路。好，继续。亲爱的天父，我们安静在主你自己面前，听到主你自己对我们所讲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在这个背起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都有计算自己的代价。到底我们撇下什么东西？到底将来我们从你那里得了什么好处？让我们晓得去计算这个东西，才能够晓得去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